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28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教宗方济各的禧年诏书，然后是圣乐文化。现在请您收听教宗方济各的禧年诏书。2024年5月9日，耶稣升天节当天，教宗方济各颁布2025年为常规禧年的诏书。这是教会自公元1300年伯尼法爵八世教宗宣布第一次禧年以来的第31次禧年。本次禧年的名称取自罗马书“望德不叫人蒙羞”。耶稣会士帕尼神父在《公教文明》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教宗方济各的禧年诏书。今天我们播送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
教宗诏书的中心部分，引领我们反省我们希望的目标。希望乃建立在信德的基础上，并由爱德来滋养。这三个属神的德行阐明基督信仰生活的本质。第一个德行信德，要求信者牢记他的生活，乃朝永生是我们的幸福的方向走。我们的信德宣认，我信永生。范二，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之宪章确认，要是对于未来的生命不怀有希望，则人性尊严将遭到严重的损害，而生与死、罪过与痛苦之谜也将无从解释。然而，我们因着得救的望德，看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确信人类和每个人的历史绝不走向盲点或黑暗的深渊，而是朝着与光荣的上主相会迈进。教宗方济各也论及我们面对亲人死亡，而一切似乎都归于乌有的重大疑问。保禄宗徒邀请我们仰望上主，基督照经上的记载，为我们的罪死了，被埋葬，且照经上记载的第3日复活了。基督为我们经历过的地方可以给我们肯定，因着他和圣喜的恩典，生命没有被夺去，而是改变了，永远如此。为希望做出最有力见证的就是殉道者，他们因着对基督的信仰，甘愿为了忠于上主而舍身致命。教会历史上始终有殉道者，即使今日依然很多。不仅如此，历来的殉道者均属于不同传统的基督信仰，因此他们甚至都成为基督信徒合一的种子，因为他们以鲜血表达了信仰一致的大公教会精神。教宗方济各深切渴望在禧年中举行一项大公合一的活动，以纪念古今所有的殉道者。再次也引发了一个问题，我们死后将是什么呢？与基督一起跨越现世门槛的那一边有永生，他将是与天主圆满的共荣，莫观他无限的爱。如此圆满共荣的特征是什么呢？是幸福。 幸福就是作为人的圣照，是每个人的目标。然而，哪种幸福呢？经验告诉我们，当我们被爱时，我们就感到幸福。我被爱，所以我存在。在天主的爱中，我将永远存在。这个爱不叫人蒙羞，而且没有任何事物和人可以使我与这个爱分离。保禄宗徒肯定说，无论是死亡，是生活，是天使，是掌权者，或其他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天主的爱相隔绝，即是与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之内的爱相隔绝。
天主的审判与永生相关，不论是个人生命结束或世界末日时都如此。仁慈天主的评估以爱为准绳，因为他就是爱，他尤其以我们如何爱有需要的人来做评估，因为那位审判者基督本身就临在这些人身上。审判关乎耶稣以他的死亡和复活为我们获得的救恩。由于在这样的状况下，人不能以为他所犯的罪恶会被隐瞒，所以他的罪过必须受到净化，好让人终于过关，得以进入天主的爱内。从这里可知，关怀那些已经结束现世旅途的人，为他们代祷的必要。这可以在我们与诸位圣人的相通工中发现其效用，因为我们都集合在受造物中的守生者基督内。为此，借着祈祷的力量，禧年大赦将以特殊的方式将那些先我们而去世的人获得天主充分的怜悯。所以为亡者祈祷乃是每位信友应尽的责任，好使亡者获得天主的宽恕和慈悲。教宗方济各在禧年内加入大赦的愿景，乃是恢复此前慈悲禧年特征的心意。这个愿景以诸圣相通宫为基础，借着这样的共荣，慈母教会有能力以他的祈祷和生活经由他人的圣德来帮助某些人的软弱。为此，大赦并非一种收益，而是体尝教会的圣德，他分施基督救赎恩典给每个人。在此更进一步强调上主无限的慈悲。事实上，大赦使人发现天主的慈悲是如何的无限。古时候，慈悲与大赦这两个名词是可以交换使用的，这并非偶然的事，因为它要表达天主无止境的全面宽恕。我们不能遗忘这次禧年的特征，并不在于考虑大赦的问题，而是重视天主的宽恕。教宗方济各放弃在诏书末了附上获得禧年大赦的规定，这是禧年愿景的重要改变。
诏书接下来是呼吁信友发现忏悔圣事的美好，它保证我们获得宽恕。天主消除我们的罪愆。诏书适时地提到圣咏103篇说，上主赋予仁爱宽恕，极其慈悲，迟于发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恶对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过犯报复我们。就如上天距离下地有多高，他待敬畏他者的慈爱也多高。在忏悔圣事中与上主修好，这为我们的信仰生活皈依及与上主共荣是极为重要的。事实上，没有比让他与我们修好更佳的方式来认识他。然而诏书也特别指出，每个罪过都留下记号，他的后果 即使是轻微的小罪，同样引起对受造物不健康的依恋。这样的依恋，不论在现世或在死后所称的炼狱状态中，都必须予以净化。此处必须指出，这段引述乃出自天主教教理，那里说的是净化所谓的赞法，这在诏书中完全略去。由此可见，在大赦的定义上有了重大的改良，诏书如今称之为天主的慈悲。凡有关罪恶的残余，诏书指出，他们总因着基督的恩宠而被大赦悉数移除。一如圣保罗六世教宗写的，基督是我们的大赦。关于宽恕，诏书提供一个独特的解读秘诀，宽恕并不改变过去，不能更改已经发生过的事故，然而宽恕能够改变人的未来，使之以不同的方式生活，不再怨恨、妒忌与报复，因着宽恕而变得明朗的前途，使人得以不同的、更安详的观点回顾自己的过去，即使仍留下泪痕。最后，教宗方济各保留在上次禧年成立的慈悲传教士使命，要这些传教士们在希望遭到严重考验之处，即监狱、医院及人性尊严遭到践踏的地方，带来天主的宽恕。
禧年诏书结束部分迫切邀请我们聆听天主的话，朝禧年方向迈进。由于我们在上主内寻找避难所，因此我们有强有力的鼓励紧抱住提供给我们的希望。事实上，在这希望中，我们拥有生命安全与坚固的锚，它深深地抛入帐幔的内部。作为前驱的耶稣已为我们进入了那帐幕内。锚的形象富启发性，因此用来作为禧年的标志。四个仿效的人像代表来自大地四域的人类，他们一个拥抱另一个，象征着应该团结每个民族的关怀和手足之情。标志内的第一个人紧抱着基督的十字架，它是希望的标记，也是得救最后希望的锚。在四个人像下方有掀起的波浪，意指人生如朝圣之旅，不全是风平浪静。为此，十字架下端便成为象征稳定的锚，它一直反制汹涌的波涛，和得救乃来自上主。最后环绕着禧年标志的是禧年的年份和标语，希望的朝圣者。禧年诏书以向圣母玛利亚祈祷作结束，我们的希望在天主之母内找到最卓越的见证。在他身上我们看到希望不是昏愚的乐观，而是现实生命中的恩宠。诏书记起西摩盎的预言，有一把利剑将刺透他的心灵，以及他将临在十字架下。在那为了爱而奉献的痛苦哀伤中，玛利亚成了我们的母亲，希望的母亲。教宗方济各提及1531年童真圣母在墨西哥城第一次显现给最初一批皈依基督信仰的阿兹特克人之一的年轻人胡安时给予希望的讯息，这个讯息今日仍不断给所有的朝圣者重复：难道我，你的母亲不就在这里吗？教宗在写给禧年活动负责人菲西凯拉总主教的信中，嘱咐全体天主子民把2024年作为禧年准备年，热心祈祷的年度，以天主经当作他的每位门徒的生活方案。
教宗方济各写了如下的禧年祷文：我们的天父，愿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 我们的兄弟所赐予我们的信德，以及圣神倾注在我们心中的爱德之火焰，在我们心中重新燃起对你天国来临的神圣望德。愿你的恩宠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勤劳耕耘福音种子的人，让人类和宇宙得以发酵，满怀信心地期待新天新地的到来。当邪恶的势力被战胜时，你的荣耀将永远彰显。愿禧年的恩宠在我们这些希望的朝圣者心中重新燃起对天上神恩的向往。愿我们救主的喜乐与平安倾注在整个世界，永受颂扬的天主，愿赞美和荣耀永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
刚才您收听的是教宗方济各的喜年诏书，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12月25日是耶稣圣诞，天主预定的时期完满了，天主第二位圣子耶稣基督降生童真圣母的净胎，救赎普世人类。那是罗马凯撒奥古斯都执政的时期，他颁布了一道诏令，命令全国人民各返原籍办理户口登记。达维一族原籍白冷，若瑟带了玛利亚由纳扎勒去到了白冷城登记。若瑟和玛利亚到了白冷，旅舍客满，只好在一个岩洞里借宿。就在那一天，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圣子诞生，圣母用襁褓将他裹起来放在马槽里。根据古老的传说，现在白冷圣诞大堂下边的岩洞就是当年基督诞生的地方。圣子耶稣在谦逊贫穷晦暗的状态中降生，可是天主要将这天大的喜讯立刻传报给人类知道，接受人类的敬礼。他所传报的不是权贵显要，不是一般自命不凡的人，而是身份卑微的牧羊人。那时候有几个牧人在田野露宿守夜看守羊群，上主的一位天使在他们身边显现，上主的光耀环绕他们。他们非常惊骇，天使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现在报告你们一个万民欢腾的大喜讯，救主今日为你们在达卫城诞生了，他是主，墨西亚。这是给你们的标记，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儿裹着襁褓躺在马槽里。有一大队天军同那位天使一起赞颂天主道，天主受光荣于高天，他众乐的人享和平于下地。牧人们彼此说，我们往白冷城去看看上主传报我们的事。他们去了，找到了玛利亚和若瑟和那躺在马槽中的婴儿。他们看见以后，就把天使对他们关于这婴儿所说的事传扬开了。凡听见的人都惊讶牧人向他们所说的事。玛利亚把这些事默存在自己心中，反复思想。 天使向牧人传报的喜讯，也是向我们普世众人传报的。我们今天应当朝拜新生的救主，我们应当存想天主在圣子降生为人的奥迹中表现了他无限仁慈而感到喜乐，而发生感恩之心。耶稣诞生的日期福音并未记载，希腊教会在1月6日，也就是三王来朝瞻礼举行庆祝的圣诞。罗马公教会从主历354年开始，特定每年12月25日为耶稣圣诞节。全世界各地都追随罗马教会所定的日期庆祝耶稣圣诞瞻礼。关于圣诞节举行三台弥撒的来历是这样的：主历第6世纪起，每年圣诞夜鸡鸣时分，教宗在罗马圣母大堂举行第一台弥撒，在圣女雅纳大西亚堂举行第二台弥撒。天明时分，众教友列队往圣伯多禄大殿，教宗举行第三台弥撒。第12世纪开始，第三台弥撒改在圣母大堂举行，因为圣伯多禄大堂距离教宗的御宫拉特朗大殿太远，往返需时太久，就这样形成了司铎圣诞节举行三台弥撒的习惯。现在弥撒经上，耶稣圣诞第一台子时弥撒有集会祈祷于圣母大堂的字样，第二台黎明弥撒有集会祈祷于圣女雅纳大西亚堂的字样，第三台天明弥撒有集会祈祷于圣母大堂的字样，就是这个典故。圣诞节三台弥撒也含有奥秘的意义。第一台弥撒纪念无主自无始之始生自圣父，这台弥撒的敬堂咏摘选自圣咏第2章，上主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第二台弥撒标志着耶稣是世界的真光，旭日东升，驱逐黑暗的夜。今日一道曙光要射在我们身上，因为主为人诞生了。第三台弥撒纪念圣婴耶稣是真天主，也是真人，是我们万民的君王。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诞生了，有一个儿子赐给了我们，王权附在他肩上。全地的四极都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全地都要向上主欢耀，请万民来朝拜主。我们一起聆听对经：啊，厄玛努尔，哦，厄玛努尔，我们的君王和立法者，列邦的期望，万民的救主，我们的天主，求你快来救赎我们。厄玛努尔这个名字给予人无限的慰藉，使人有莫大的信赖和安全感，因为他的意思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昔日伊撒意亚曾以厄玛努尔的预言来振奋颓丧的犹大王阿哈茨，天使也同样以厄玛努尔的诞生来激励充满疑虑的异人若瑟。厄玛努尔这个名字虽然在圣经上只出现了几次，但我天主与你同在这句话却成了人们的鼓励和安慰。天主与我们很近，他就在我们中间，他是无限伟大的，天地也无法容纳他，但他也是微小的，以致可以居于我们心中。每年的圣诞节都在提醒我们，天主要和我们接近，甚至 自愿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个，成为真正的厄玛努尔。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刚才您收听的是圣乐文化，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主日道理，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